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超950亿援外法案，参议院将进入最终投票。
川普要求最高法院推迟对豁免权的裁决。
美国送餐平台及网约车司机将在情人节大罢工。
拜登年老记性差，贺锦丽说已准备好担任美国总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拜登竞选团队周末公布的将在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设立账号，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周一对此表示，他担忧拜登竞选团队决定使用中国公司旗下的 TikTok 会有国安隐患。身为民主党籍参议员的华纳在一场活动的场边说，印度政府已经禁止使用 TikTok， 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设法跟进。他强调，我有点担心拜登团队此举会传达出混乱的消息。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本周也以国家安全为由批评拜登竞选团队使用 TikTok。 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一回应称，从国家安全会议的角度来看，关于国安疑虑，对于政府装置使用 TikTok 的关切，白宫的一切政策都没有改变，这项政策仍在执行。
克里姆林宫周一表示，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系统并没有在俄罗斯获得使用认证，也没有正式的供应给俄国，直接否定了近日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指控。一天前，乌克兰宣称俄军在部分俄罗斯控制区使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系统，并给出了一段相关的录音作为证据。乌方指出，俄军第83空中突击旅等部队在乌东顿内茨克州等地作战时使用了星链终端装置。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在受访时强调说，这不是经过俄方认证的系统，因此不能在这里正式供应，也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马斯克本人11号已经在 X 平台上发文回应说，就我们所知，星链设备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卖给俄罗斯。他强调，许多假新闻称 SpaceX 正在向俄罗斯出售星链终端设备，这绝对是错误的信息。
本周，联邦法官正在命令亿万富豪马斯克就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调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公司一案再次作证，并给证管会和马斯克一周的时间敲定作证日期和地点。去年10月，美国证管会起诉马斯克，强制这位斯特拉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出面作证。这是证管会调查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公司的一环。目前，证管会正在调查马斯克在申报有关购买推特股票所需的文件时是否遵守法律规定，以及他是否误导与交易有关的陈述。此前，马斯克曾拒绝证管会有关他要出席作证的要求，并说证管会先前已经提出2次要求，证管会是在骚扰他。不过，法官比勒已经驳斥马斯克这一辩解，他在裁决书中指出，证管会有权发出传票以寻找相关资讯。如果马斯克和证管会无法就作证日期和时间达成一致，他将为他们做出决定。
美国两大网约车公司 Uber 和 Lyft 以及网约送餐公司 DoorDash 的数千名司机周一宣布，他们将在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当天，在美国各地举行一场罢工，以争取公平薪酬。作为独立承包商的网约车司机指责，这些打车平台收取的佣金过高，根本无法负担家用。超过10万名成员的 Justice for App Workers 送货员联盟代表乔纳森·克鲁兹说，本周三的活动将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罢工，成千上万的司机罢工，这是一场全国性活动。Uber 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上周在与分析师举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指出，去年第四季度，该公司的美国司机每工作一小时的收入约为$33，而根据 Great West 的数据，2023年 Uber 司机的月平均总收入下降了17.1%。而 Lyft 司机的月平均总收入则反而增长了2.5%。
纽约市地铁周一传出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五伤。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追捕一名在车厢内和在布朗克斯区一处车站月台开枪的歹徒。路透社报道，纽约市警察局表示，一列北向列车有两派青少年爆发争端，其中有一人掏枪并开火。警方说，第一枪是在车厢处，但受害六人全都是在车厢外的月台上中弹。一名34岁男子丧生，另外五人是送医，但无生命危险。受害者为4男2女，年纪介于14到71岁之间。美联社报道，警方目前正在追捕至少一名逃离现场的枪手，且不排除有不止一人开枪的可能性。这起枪击让车厢内的民众奔上月台，月台上的民众则是赶忙找掩护。
在各界担忧拜登总统年事已高之际，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近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出任总统一职。当被问到要如何说服选民自己担任总统职务所面临的挑战时，现年59岁的贺锦丽表示："我已经准备好担任总统一职，毫无疑问。"贺锦丽受访时指出，那些看过他工作的人们都充分了解自身的领导能力。而就在他受访的几天之后，美国特别检察官公布了一份报告，再次引发民众对于拜登年纪和心智能力的疑虑。报告中，特别检察官赫尔对于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决定不予刑事起诉，但他在调查报告中称拜登为记忆力差的老年人。对此，现年81岁的拜登8号在记者会上反驳，为自己任职总统时的记忆力和心智状况做辩护。他强调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超950亿美元援外法案，参院将进入最终投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在商业微重力飞行中测试了其宇航服，这是一个里程碑，使工程师能够迈向关键设计审查。这是一家受雇于制造在国际空间站之外使用的宇航服的私营公司。NASA 在花费15年时间尝试自行开发新的宇航服之后，于2022年将新宇航服的设计外包。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表示，本次新宇航服比目前美国宇航局宇航员使用的增强型舱外移动装置更轻，体积更小。当任务发生变化时，它可以进行改装，并且比基于几十年前设计的旧套装更加容易适应更广泛的体型。柯林斯航空航天公司的下一次测试将把这套新宇航服放入真空室中，看看它在太空真空中的表现，还会在德克萨斯州的 NASA 浮力实验室40英尺水下模拟微重力进行太空行走训练测试。
2月12号消息，亚马逊仍是云服务的领导者，但微软正在依靠 AI 迅速缩小差距。虽然微软没有透露其 Azure 云基础设施的收入数据，但分析师数据显示，5年前它的规模只有亚马逊云服务的一半。分析师估计，现在它的规模约为其最大竞争对手的1/4。该公司财务主管 Amy Hook 在微软1月30号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最近一段时间 ，Azure 和云服务部门的收入增长了6个百分点，来自于人工智能，高于上一季度的3个百分点。微软一直在向其数据中心添加图形处理单元，以便客户可以在其云服务中运行 AI 模型，其中包括 GPT-4。这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可以与 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进行文本对话。许多企业已经在他们的产品中添加了类似的 AI 功能。
苹果公司预计在3月份发布新的 MacBook Air、iPad Pro 和 iPad Air 型号。在最近的新闻稿中，苹果公司还确认了 iOS 17.4将于3月份发布。其中，13英寸和15英寸的 MacBook Air 今年不会出现重大的设计变化，但是将同时更新 M3 芯片。 与 M2 芯片相比，它的主要优势包括更快的性能和硬件加速光线追踪，以改善各种场景中的图形渲染等。此外，苹果还可能推出更大的 12.9 英寸 iPad Air 以及更新的 10.9 英寸型号。 iPad Air 的其他传闻或可能的功能包括 M2 芯片、重新设计的后置摄像头图块、 WiFi 6E 支持和蓝牙 5.3 等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向最高法院要求暂时终止一项裁决，该裁决驳回了川普享受总统豁免权的主张。根据这一豁免权的规定，川普可以免于因试图证实2020年总统大选舞弊而受到刑事指控。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的律师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一份申请中写道，如果没有对刑事起诉的豁免权，我们所知道的总统职位将不再存在。律师们要求最高法院暂停下级法院的裁决。上周二，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驳回了川普的主张，即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任何公务行为都不能被起诉。这一裁决将结束川普要求撤销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指控，并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重启诉讼程序的努力。检察官史密斯在华盛顿特区选举案中正以四项刑事罪名起诉川普，包括密谋欺骗美国，试图推翻2020年的选举结果，以及密谋阻挠国会在2021年1月6号认证拜登获胜。目前，川普对这些指控以及其他三起正在审理的刑事案件中的数十项指控都表示不认罪。他多次强调，这些指控是拜登政府对他实际上的政治迫害。而合议庭的这份长达57页的裁决已暂缓到周一生效，以便川普的律师有时间请求最高法院暂停审理此案，同时也能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表示，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将不会讨论参议院可能在本周通过的一项法案。周一，参议院投票批准了三项程序性动议，进一步推进一项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计划。请听报道。
自去年8月以来，拜登总统一直在敦促国会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援助。在俄罗斯加紧发动新一轮袭击之际，乌克兰官员警告称武器短缺。周一，参议员们共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投票，以推进一项9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以色列140亿美元、90亿美元用于向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乌克兰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48亿美元用于支持印太地区的盟友。它还包括抵制芬太尼法案，该法案将授权拜登制裁贩运芬太尼的跨国犯罪组织。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周一为最终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奠定了基础，以66-33超过60张赞成票的优势清除了最后一项程序性障碍，并把对这项措施的辩论限制在周三可能进行表决前的最后30小时内。周日，这项援助计划就在参议院以67-27的投票结果扫清了一个重要的程序障碍，其中得益于49名共和党人中18名的支持。提出这项计划的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投票前称，法案是为西方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生存承诺付出的首付，他敦促尽快结束投票。但是要成为法律，该法案必须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获得通过。自2023年1月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来，众议院尚未通过任何对乌克兰的重大援助。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一在参议院投票前几分钟发出警告，批评该援助计划缺乏对美墨边境的条款。约翰逊建议参议院应该重新开始修改之前被否决的法案，真正纳入边境安全条款，才能结束正在发生的边境灾难。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两党议员周一告诉拜登政府的内阁官员，华盛顿应该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进行一项制裁审查，因为这家来自中国的全球制药巨头与中共和军方的联系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周一，两党多名国会议员共同致函财政部长耶伦、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信中表示，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及其子公司药明生物与中国共产党和军方的高度联系已经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应该进行制裁审查。这封信是由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众议员加拉格尔和民主党资深成员克里希纳莫提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彼得斯和共和党参议员哈克迪共同签署，这是国会对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对美国构成风险的最新行动。此前国会已提出立法限制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商允许中国药明康德、华大基金和其他生物技术公司获取美国人的基因信息，但这一提案目前在参众两院处于停滞状态。这四位国会议员还引用了中共政府的公开文件、中国大学网站和媒体文章中阐述的药明康德与中共军方存在的明确关系，以及该公司对北京在新疆政策上的支持。他们表示，药明康德已获得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多家中共军方基金的投资。议员们写道，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掩盖了他们与中共和军队的关系，因此通过与美国知名生物技术实体签署协议，迅速融入美国供应链。目前这两家公司与辉瑞、阿斯利康、格兰素史克和美国国家实验室成为合作伙伴，引发国会的高度关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登表示，他正在推动以哈至少停火六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他正在推动以哈至少停火六周。
暴风雪袭击美东，多州发布天气警报。
防长奥斯汀复原良好，预计2月13号恢复正常职务。
贸易代表戴奇呼吁强化供应链韧性，防止依赖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快速移动的暴风雪正在穿过美国的东半部，可能会给东北部地区民众出行带来很大影响。恶劣的天气影响将一直持续到周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数据，从密西西比州到佛罗里达州潘汉德尔再到卡罗莱纳州，约有3300万人面临强雷暴和过量降雨的风险。面临风险的主要城市包括阿拉巴马州的亚特兰大、伯明翰和蒙哥马利、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西以及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国家气象局预告称，周二涨潮期间，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新英格兰海岸的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中度的沿海洪水。纽约州州长霍楚周一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敦促居民关注天气预报，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出行条件和停电做好准备。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2号呼吁美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因为加沙战争导致了大量平民的死亡。博雷利在布鲁塞尔的演说中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听取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伯利利的发言，以及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时说，我们尚未做出评估，这是比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更具影响力的一步。此外， 博雷利也提到，荷兰法院12号下令荷兰政府阻挡所有 F-35 战机零组件出口到以色列，因为担忧他们正在加沙战争中被用于违反国际法。联合国粮农组织周一表示，随着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事延烧，目前加沙当地的全部人口都处于粮食不安全等级里的危机程度，更有大约55万人面临最严重的饥荒等级。
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川普10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场合上声称，他在任内某次参加北约会议时，有一位大国总统站起来说，如果我们不付钱遭到俄罗斯攻击，你会保护我们吗？川普说，你没付钱想当个赖账的人吗？川普还说，不，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为所欲为。拜登周一痛斥川普上述的发言低劣又危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任何关于盟友不会互相防御的建议都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包括美国的安全。捷克裔的欧洲议会议员佩克萨则借机呼吁欧盟自建军队。前美国驻北约代表达尔德12号在欧洲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投书直言，过去数十年来是美国派员频访欧洲，费力说服甚至责骂欧洲盟国在国防上多花一点钱，但风水轮流转，现在是欧洲领导人们频频访问华府，巩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支持。
正在对抗前列腺癌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因膀胱问题被随从送往华特里的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治疗，并住进了加护病房。五角大楼取消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有关乌克兰的重要会议并同北约盟友会谈的计划。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计划周三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将在线上举行，还不清楚奥斯汀是否能够参加会议，以及国防部如何应对计划周四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不过，负责治疗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12号表示，奥斯汀在全身麻醉下接受非手术治疗，预期他能完全复原，并预计13号恢复正常职务。
近来有一艘来历不明船只在海岸附近翻覆漏油，导致海滩与海洋陷入污染危机。加勒比海岛国千里达及托巴哥共和国的总理罗利因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据卫报报道，罗利表示，这艘翻覆的船只已经飘入托巴哥岛海域，不清楚它是从哪里来，为何翻覆，载了什么货物，船主身份与注册国籍也不明。至于泄露多少石油，船内剩下多少油料还需厘清。罗利说，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船只漏油已经污染了千里达及托巴哥的海域和海岸，政府派出潜水员仍无法堵住泄漏口，正在讨论要如何清理石油。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周二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第聂伯罗，损坏了一座发电厂，导致当地部分居民的供水遭到切断。有消息称，俄罗斯发射的23架无人机中有16架被击落。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增加了远离前线的空袭，目标是对方重要的能源、军事和运输基础设施。另据路透社报道，基辅建设科学研究所所长卢文12号在 Telegram 上表示，他的机构完成了对俄罗斯2月7号攻击的导弹碎片的初步分析。初步的分析推断，俄罗斯上周以超音速锆石导弹攻打基辅，这是在打了近两年的俄乌战争中首次使用锆石导弹，这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他正在推动以哈至少停火六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市场静待将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重要通胀数据之际，美国股市各大指数周一大多收跌， 但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125.69 点，涨幅 0.32%， 报 38,797.38 点，标准普尔指数微跌 4.77 点，或者 0.09%， 收 5,021.84 点。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周一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警告说，美国标普500指数即将迎来巨大的崩盘，可能会暴跌 70%。 对于标普500指数何时会崩盘，罗伯特·清崎文中并没有详细的解释。不过罗伯特·清崎强调说，历史数据支持硬资产的优越性，尤其是黄金。他宣称几十年来黄金一直跑赢标普500指数。
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美东时间12号上午11:31大涨 5.58%， 报51,196美元，为两年多来首见。据报这是受到市场预期今年稍晚会降息，还有美国监管会机构一月批准比特币指数股票型基金的提振。此外，加密货币股票周一也受到了提振，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上涨了 4.9%， 加密货币矿工 Riot Platforms 和马拉松数字分别增长 10.8% 和 11.9%。 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价格上涨 4.12% 至2607.57美元。然而就在同一天，根据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周一的一份通知，币安创办人赵长鹏原定于2月23号的刑事判决被推迟到4月30号，为这起案件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印度周一将自家用于移动支付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服务延伸到了斯里兰卡和毛里求斯，三个国家之间的跨境贸易将更加的便利。印度为了提倡无现金社会，自2016年起大力推动数字支付， UPI 把印度境内300多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整合到单一的平台，银行的存户只要绑定银行账号和手机号码，就可以透过手机即时收付款。除了 UPI 服务之外，印度当天也把自家 RuPay 支付系统推广到了毛里求斯，两国的金融机构联合发行的 RuPay 金融卡将被毛里求斯视同国内卡。莫迪表示，很高兴继尼泊尔、不丹、新加坡和阿联酋之后，印度的 RuPay 能打进位于非洲的毛里求斯。印度于2012年推出了 RuPay 金融卡，以打破 Visa 和 Mastercard 当时在印度的双垄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白宫讨论了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等问题。拜登周一表示，美国正在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暂停六周，以作为实现长期停火的起步。请听报道。
拜登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这两位长期盟友在白宫官邸举行会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讨论涵盖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南部迫在眉睫的地面攻势，以及巴勒斯坦平民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威胁。拜登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听从他的建议显得越来越恼怒，他说美国正在与该地区的盟国合作达成一项暂停战斗的协议，以释放加沙人质并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拜登说，该协议将从至少六周的战斗暂停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花时间建立更持久的东西。拜登发表讲话后，阿卜杜拉走上讲台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现在需要持久停火，这场战争必须结束。这次会谈召开之际，拜登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要求以色列在没有保护巴勒斯坦平民的计划的情况下，不要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攻势。拜登11号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白宫表示，拜登强调，如果没有可靠且可行的计划， 确保在当地避难的超过100万人的安全与支持，就不应该在拉法进行军事行动。自10月7日，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以来，拜登的团队一直试图通过谈判暂停战斗，以确保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巴勒斯坦卫生官员估计，加沙有超过2万8000人在以色列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进攻中丧生。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一场智库活动上表示，当前全球化的新愿景包括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以及近来提倡的供应链韧性，也有助于防范经济胁迫。此外，当谈到数位经济时，戴奇特别点名中共政府的控制资讯流动，并不符合美国及盟友的价值观。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出席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活动上，与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协会会长的富洛曼讨论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及即将召开的世贸第13届部长会议重点。戴奇说，美国存有部分财货过度依赖他国的问题，如有领域特别容易受特定国家影响，例如中国，都会引发美国焦虑。而目前是过渡期，供应链韧性、分散贸易风险不尽理想，部分产品可能会涨价，但长远来看，现在的改变都有助于因应日后通货膨胀的风险。在过去几年，前总统川普任内对大量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拜登在2021年上任后也没有取消，且在美中紧张加剧时积极与盟友推动去风险化，加快供应链多元化脚步。根据美国最新官方数据，墨西哥去年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这也是21年来首见。戴奇说，生产供给如果集中在特定地方，就会形成支配，让他们有以哄抬价格扭曲市场占人家便宜的能力。无论缩水式通胀、绿色通胀，或是国际脉络下的经济胁迫，都是如此。他强调，贸易权衡并非零和游戏，今天做出改变，才不会一再面对相同风险。谈及贸易圈日益重视的数位经济，戴奇直言，中共监管做法是控制，这些科技资讯流进中国却没有流出来，最终不是落入国家手中，就是国家能任意取用，这并不符合美国价值观，也不是美国与其他众多贸易伙伴想要的体制。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